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圣经小典故，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，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，聆听天主的圣言。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。萧永伦神父撰稿，冯真主播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，我是冯真。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葬礼与坟墓。人死后应得到安葬，因此自古以来就有坟墓。死人若未被安葬，将被视为是一种诅咒，这种情况最常发生在战争时。因此旧约法律和先知书的作者在警告以色列人不要走入歧途时，常提醒他们注意要面对战乱的后果。如申命记中曾告诫他们不该离弃天主的正道，否则上主必使你在你仇敌面前崩溃，你的尸首必成为天空飞鸟和地上走兽的食物，无人来将他们吓走。在战乱或受迫害的非常时期，会有尸首满地的现象，埋葬死人就成为一件英勇的爱德工作。多比亚传有一段托比特的自述：我若看见同族的尸体被抛在尼尼维城墙外，我便一一埋葬。他这种行为是顶着冒犯亚述王的危险而做的。后来他被追捕与逃难，亚述王也毫不留情地没收了他所有的财产。著名人士的墓地通常人们会知道，所以后人听说梅瑟被葬在摩阿布地，却没有人知道埋葬他的确实地方，都觉得十分费解。原因可能是人们在埋葬他时由于太匆促而未为他立纪念碑。立纪念碑并非必要的事，但旧约记载阿贝沙龙活着时就为自己建立一石柱，还给那石柱起了自己的名字。时至今日，人还称那石柱为阿贝沙龙纪念碑。古代拥有土地的人家通常会在住家附近预备坟墓，如有天然石洞最方便，否则就以人工开辟一间墓室，室内设有停放尸体的石凳，并在墙壁上凿出壁龛以存放尸体，通常入口处以石头堵住。列下13:21提到，那时有人正去埋葬一位死人，忽然看见一群游击队，于是便将死人抛在厄里叟的坟墓里走了。这记载间接反映出厄里叟的坟墓没有用石头堵住。一些家庭有所谓的家坟，里面早有许多个壁龛，以便殓葬同一家人。比如《民长记》就提到，三松去世时，兄弟和其他家人下来，把他葬在他父亲马诺亚的坟墓里。古书里若说一个人同他的父亲或祖先同睡，意思也就是被埋在家坟中。以色列人并没有使用埃及人保存尸体的木乃伊的传统，但若瑟因为是埃及的宰相，所以他和父亲雅各伯都接受埃及式的葬礼。创世纪描述雅各伯去世时，若瑟吩咐照料自己的医生用香料包殓他父亲，医生便用香料包殓了以色列，为他供费了40天，因为用香料包殓尸体原需要这些天数。埃及人还为雅各伯举哀70天。若瑟是在110岁时才去世的，死时人们也以当地人的传统用香料包殓了他，放在棺椁内， 安错在埃及。福音中耶稣的训导里有一次提到有关殡葬的话题，那就是他向某人说，你跟随我吧。那人却说，主，请允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给他说，任凭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，至于你，你要去宣扬天主的国。耶稣是要说明宣扬福音是刻不容缓的事。另一次是当玛利亚拿了一斤极珍贵的沉香液敷抹了耶稣的脚时，有人批评太浪费了，耶稣却说，由他吧，这原是他为我安葬之日而保存的。这里要说明的是，友情是不能以经济价值来衡量的。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后的葬礼，马窦福音的描述包括以下事项：阿里马特雅人若瑟出面处理后事，尸体有殓部的包扎，被放置在岩石间所凿的新墓，用大石头堵住墓口。若望福音19章38到42节，则提到尼科德摩也来了，他们用了约100斤墨药及沉香调和的香料，坟墓是新的，墓在园子里，时间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也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。若望福音在描述复活时更提到他们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，不同殓部放在一起，而另在一处卷着。耶稣死了，而且的确被安葬了，这是不容置疑的事。因此各部福音描写一周的第一天，当信徒发现耶稣的坟墓已空，以及后来他多次显现时，都充满惊讶与错愕。然而坟墓已空的事实并不是耶稣复活的证据。初期教会的反对者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，他们只是给予他一个不同的解释：盗墓。马窦福音说，司祭长与长老们知道耶稣遗体不见以后，便聚会商议，结果决定给兵士许多钱，嘱咐他们这样说，你们就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夜间来了，把他偷去了。然而这个说法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漏洞，因为兵士们如果真睡着了，又怎么能够作证看到门徒夜间来把尸体盗走呢？话说回来，坟墓已空虽然是耶稣复活的自然联想，却不是复活信仰的依据。耶稣复活的奥迹只能借着天主的启示获得认知，并借着他的显现获得经验。启示是借着天使的报告加以表达，他不在这里，因为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。复活的经验在福音中则有多种描述。耶稣的复活并不是拉杂勒复活式的再生，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存在，一个超越时空限制的新存在。但复活的他又确实是那受难被钉死而埋葬的同一耶稣。他的复活与我们的信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正如保禄所说的，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，与他同葬了，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，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。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